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你，因为你确实是复活了，而且你让我们经历你复活生命的大能。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都是相信你的人，或者在寻求你的生命之道的人。愿主你借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帮助、提醒、造就。求主引领我们今天听到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耶稣基督复活的核心，你要帮我按一下啊。耶稣基督复活的核心就是耶稣真的为人的罪受死、埋葬、复活。要帮我弄一下，现在没有这个部分呢，福音就只是一个故事、神话、传说，这些好像都很好的东西，可是这些就是没有真实发生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只是一场的大话、谎言。其实这也是哥林多前书15:接着在12后面的篇章，保罗就用这一点去说明为什么复活必须要确实发生。不是我们人的良好的意愿，不是我们在希望这个，或者我们相信了它就存在，不是那样，是确实发生过。所以保罗用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念的15:1-11，他提出了三大理据，告诉我们，讲明了给我们听，为什么福音核心的事件是真实发生了。那第一个理据，我们一起念这两节：我从前领受了，又传教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这些事是一直传承在圣经里面，圣经老早就预告了很多事情会在耶稣神的儿子的身上去实现，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去实现了。这两节两次提到照着圣经所记的，是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不是偶尔发生的，神一早预言了，是神在万事以先的计划。如果你有参与周五的我们受苦节的崇拜，我也跟你谈到使徒约翰和使徒保罗都指出这方面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整个事件不是这个世界出了一点问题神在想方法去处理，而是在创世以先他已经预定了，决定了要用这个方法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他在万事以先已经爱你和我，所以他预备了要做这些事情。第三、第四节的开头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是为谁死啊？为我们的罪。各位，他不是在十字架上昏迷了，也不是就在一个假死状态的时候被放进坟墓里面埋葬了，不是的。耶稣这位基督，这位众人等待已久的弥赛亚是真的死了。他第三天复活，不但说明他真正死了，同时也显示他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你知道中东的天气是很炎热的，一个尸体放一两天必定发臭了，三天复活。以上每一件事都在旧约不同的经卷里面有预言或者预表。各位，神是铺排了整个救恩的历史，而且经历的时间那个长度很长啊。受苦节崇拜我就跟大家讲，你想想从创世以先到现在这个长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上帝就预备了， 而且每一样的东西他老早在不同的时间点透过圣经，这里说的圣经就是旧约的经文，已经预表预告。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受死的状况，旧约里面也是星期五我跟你谈过了，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谈到逾越节的羔羊，当中提到这个羊它被杀死的时候不能弄断它的一根骨头，一根骨头也不可以折断，约翰福音也是这样告诉大家，就这样应验了。本来耶稣如果没有断气的话，他就会被 打断脚， 像他旁边两个囚犯一样，在安息日来之前要十字架上的囚犯去死亡，打断他的脚让他断气，可是耶稣已经把自己的灵魂 交给天父了，那时候不用打断他的脚，就应验了这个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还有他埋葬的事情呢，旧约已经透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这个神的仆人，为义受苦的仆人，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死的时候与谁埋葬？财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个富翁，也是耶稣的信徒，他就来拿耶稣的身体放在自己的坟墓里。他埋葬之后复活的事呢，有很多的，其中提两节。诗篇那里说，神不会让这个义者的灵魂撇在阴间。耶稣自己也用了约拿书的约拿的经历，当时约拿被一条的大鱼吞下了，就在鱼的肚子里面三日三夜，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等于死了差不多。耶稣就说，当我死亡复活也要一样，在地里面三日三夜。所以到第三天，就是那个礼拜天的黄昏的时候，门徒来都在那个房间里面关着门很怕，那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显现，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现在呢，在书室里面可能有一本书叫做《耶稣所应验的一百个预言》，他跟你列出了在旧约哪一些经典里面有预告预表，在新约什么时候应验的，在耶稣身上最少一百个。圣经的说话是被应验了，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的理据的第一个。接着第二个理据呢，不单只有文字，有这个很早的经卷去预言，第二个大理理据就是有目击的证人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出现在人的眼前，不只是听说，是有人看到的。第五节到第八节上就像有一个列表，耶稣的复活不是传闻，他复活以后的一段日子里面，根据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是在复活后四十天才升天的，在那四十天里面，他多次向不同的人、不同的组合、不同的人数，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地方向人显现。第五节向彼得、向十二门徒，第六节像五百个弟兄，你想想这个数量，如果只是一少撮人，可能以为太想念他了，大家有一个集体的幻觉，五百人，这个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还有第七节，他像雅各，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哈，这个兄弟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带领牧者，也是写那个雅各书的那位。你记得福音书最初的记载，耶稣自己的兄弟是不相信他的。在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问他，你在干什么？可是当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他的兄弟都信了他。考一考你们，除了耶稣的兄弟雅各之外，你还认识他哪一位的真正的家里面的兄弟呢？犹大，犹大书的那个作者，不是那个出卖主的那个犹大，犹大书的作者也是这个家里面的兄弟。主在向众使徒显现，这个是最后第二行啊， 这应该是讲到了耶稣复活后的第四十天，他最后一次向众使徒谈话，他在那个橄榄山上显现了，然后在一众门徒的注视底下呢，他就往上升天了。显现的原文呢，那个希腊文呢，其实是让人看见的意思。你再想想，耶稣他复活，他显现，他与人交谈，他与人来往，他让人看见。你还记得福音书里面还有使徒行传，他跟有一些人一起吃饭，一起走路，甚至有些人吃过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餐。你想起彼得了吗？在这些见证人的身份上，他们可以证明真的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可是熟悉圣经的你，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列表里面好像有一个问题？谁是第一个看到耶稣的？谁啊？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不对？这里没有记载，没有 提过那些妇女。为什么一提就提彼得呢？基法就是彼得。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希腊罗马的文化，在一个比较严肃的场合里面，特别好像在法庭要提出证据的场面底下，当时的文化是妇女的言辞不可作为证词。所以在这里要证明耶稣复活的这一段话很严谨的提出证据的时候，大概保罗就没有选择放下妇女的见证。可是他在列表的最后，你看到吗？他最后几个字他说，最后也向谁显现？向我显现，向他自己显现，他加上自己作为证人。待会我们还再会谈到这里一连串的列表，告诉你圣经的可信程度。各位，圣经不是一本武林秘籍，偶尔有人发现了，也不是一本失传已久的神秘奇书被一个人挖掘出来了，更不是突然有个天上的使者把这一部书就交给一个人，让他去告诉其他人去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是由经历了由从旧约到新约那么多本不同的书一直在预言，在预表，神清晰的话语一直传承，一代一代有一群人传达给另外一群人，不是一两个人。你单单这样想，你就知道越多人参与的其中，可以造假可以误导的可能性就不断降低了。因为很难呢，大家不同年代的人在写这件事，大家需要协调的地方有很多，越多人参与就越多有不协调有矛盾的地方，有冲突点。如果越多人的时候这个是谎话的话，你就越来越难遮掩，越难自圆其说。弟兄姊妹，保罗提出的证据就是圣经极度可信，时间证明了。在耶稣复活的这个时间上面也有大批的人去见证了，所以圣经和见证人告诉你耶稣复活的是一个事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照着圣经上所记的去相信耶稣，不但我们有旧约，我们也有新约。其实今天我们念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对我们来说就是圣经所记的。圣经本身以及当代的众多的见证人告诉你，告诉我，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这是在人类历史中真实发生的，是翻转一个混沌世界，解救了被罪恶奴役的世人，是一起决定人类历史的大事件。保罗列出了这两大理据。第三个理据，除了有这个圣经历代的一个验证，当时很多的见证人，第三个理据他提出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不是听回来的，是他自己有实证的。 这就是发生在耶稣升天相隔多年之后的事，也就是说他最后向我显现的这件事。第八节，我们念上面的两节，最后也向我显现，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未到产期而生在英文会翻译作 untimely born， 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方面就是代表是早产或者是过期才出生的，一般叫说是迟产或者晚产。按照显现的时间来说呢，保罗没有和那十二个、五百个或者更多的弟兄们、门徒们看到耶稣在耶稣复活的那四十天里面，保罗是没有参与在其中的，所以他后来才看到，所以他形容自己是过了期才出生。所以后来有一些译本就不用未到产期了，是过了产期才生。按照时间上就是这样，他看到耶稣显现的是什么事情呢？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本来这个原名叫扫罗的这个保罗哈，他遇上了耶稣，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使徒行传九章有记载，当时保罗正在前往这个大马士革，他从耶路撒冷出发到大马士革，预备去抓那些基督徒，他拿了大祭司的手令，就可以去抓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审讯他们。可是在第九章三节那样记载，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他就扑倒在地，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立即就回答，主啊，你是谁？主就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然后耶稣就吩咐他要进城里面找一个人，还有 要做的事情有人会告诉你怎样做。当时这件事立刻就让他看不到东西，三天不吃不喝。复活了又升天的耶稣向保罗显现，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经历，是保罗亲身经历的实证。与前面所说的在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那四十天里面看见耶稣，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人的方式都不同。耶稣升天之前，你想想他的显现是怎样的显现，就好像我看到你一样啊，是一个人的形象啊，对不对？因为耶稣复活了，身体也复活了，他还跟他们吃喝啊，这样。可是这次升天之后，他向保罗的显现，这经文有没有说他看到一个人的形象？没有啊，他只是说有大光，还有声音，没有显示保罗见到人子的形象。各位，其实这更加合理啊。升天之后的耶稣不是以复活的肉身回来向保罗显现，如果是肉身回来向保罗显现，那岂不就是主再来了？那就大有问题了，主已经回来了第二次。如果这样变相就变成了主再来的应许实现呢？还没有。所以我认为主耶稣没有让他看见复活身体的形象是十分合理的。升天之后的耶稣，我们念使徒圣经下一句是什么？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嘛。你想想使徒行传司提反的见证，当时他被石头打了，他看到那时候天开了，他看见耶稣在父神的右边，那种荣耀的本体，他看见的是神的儿子在天上荣耀那种光辉。你想想刚过去我们三个月念这出埃及记，你记得神是怎样去向人向摩西显现吗？在云柱火柱里面，在大光里面，在荣光里面。甚至有一个地方摩西说，就跟神说，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看你啊？神说，你不能看我，你一看我就死，所以我放你在一个山洞里面，当我经过你面前的时候，我会用我大能的手去遮住你。其实那个不是真实的，是有一只手，而是神通他的力量他的能力去遮盖摩西的眼，让他不能看到他 的荣光。经过了之后，神就让他看他的背影。什么背影啊？就是那个大光过去之后，还有那些光的残灰在这里，那种光辉还在，残余的光辉。摩西就看到那些光。而且当摩西第二次拿十诫的法版下山之后，大家发现他脸上怎样？发光啊。保罗的脸没有发光，可是他确实看见天上来的主耶稣的大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瞎了眼三天。刚才跟你说了，显现的原文是被让人看见，耶稣让保罗看见他在天上荣耀的实体。你再想想，这显现实际上也证实了耶稣是已经复活了，而且他的复活不是短暂出现哦，不是那40天而已，然后升了天就不见了，永远不见了。不是这样，原来他一直都在。按照保罗的那个、他行动的时序呢，这个事件发生，大马士革的事件发生，应该都是几年之后的事情。这时候他得到耶稣向他的显现，让他看见他的荣光，就表示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一直都在、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和安慰。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神，可是圣经借着这些人真实的经历告诉我们，耶稣是在的，耶稣是在的，他复活了，而且他在天上，在神的右边。遇到耶稣大光的保罗，他扑在地上，当时猛然不知所措，所以他形容自己好像婴孩出生在世上，对世为的事情感到莫名的陌生。保罗说自己是怎样啊？我好像一个什么未到产期而生的，或者其实这里有另外一个解释的原文，是指他的不正常，当然是那个时间、这么迟才看到耶稣的显现。按照原文也可以理解当代人去骂人的一个说法，说他是怪胎。有的解经者认为，因为的确、圣经有些地方说保罗 的样子不怎么英俊哈，就其貌不扬。可是我认为以下的解释更有可能，不论对原来被保罗迫害的教会来说，他是一个可恶可怕的人，对吗？他周围去抓基督徒，去逼害他们，放他们进监狱里面，要他们不要再相信耶稣。对教会来说，他是一个 可恶可怕的人。可他突然信了耶稣，当时教会人也觉得他很奇怪的，也不相信他真的是改信了。有一段时间，长时间里面只有几个人跟他来往，你念清楚《使徒行传》是有这些记载的，大家对他是敬而远之的。而对于他本来属于的犹太公会来看，这个本来十分热心，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犹太信仰的狂热分子，突然间180度改变了，突然背叛他们了，十分奇怪。他在失踪了数年以后，他再出现在犹太人圈子里面，竟然就是和耶稣的门徒一样在传讲耶稣复活的道理，真是怪哉。所以别人会骂他怪胎。保罗也自招自己是怪胎，他笑自己就是怪胎，所以他说自己在一众被耶稣 选的人，呼召的人，被差遣去传道的人，我在他们这些使徒里面我是最小的，其实我不配，我没有资格去这样做，不应该得到这个资格。他十分惭愧，他知道自己就是曾经迫害神的教会，怪胎。作为法利赛人的精英分子，他对旧约是十分的熟悉，可是他大力迫害耶稣的信徒，直到耶稣对他显现，他才醒过来，知道自己一直是做了大错事。各位，可能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也可能走过这样的路啊。明明以前听到人跟他谈耶稣，哎，就笑他们了，笑他们还可以，还算有点礼貌，取笑他们，讨厌他们，或者是侮辱他们， 可能我们有些人会这样做。你想想你的经历，或者你认识的人的经历，有些这样的人，就是不知怎样的，就在那一次，就在那一次，把耶稣的福音听进去心坎里了，在那个时候，生命就碰上了耶稣，突然生命180度的改变了，翻转了，发现原来自己以前自以为傲的理性，有观点，比别人看得明白，全部都是笑话。可能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今天明白了。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是不是第一代的信徒，好像我一样，第二代的信徒，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呢。从小一直听耶稣的福音，读着圣经长大，慢慢再念到其他的学术的学习，学科的学习，慢慢就会怀疑圣经的故事，觉得不屑，甚至觉得很遥远啊，传说而已啊。你想想保罗，他当时比你更熟悉圣经，他以为自己读通了圣经啊。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是当时天下鼎鼎大名，在备受犹太人尊重的拉比啊，那个大的犹太老师学者加马列的学堂里面的高材生，被训练出来是做精英的，他对旧约熟悉的程度让他可以去辩论，他的思想也很先进，是当时文士法利赛人的精英分子，被人尊重。可是当他遇上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光照，对他说了几句话，福音的大能，那个复活福音的大能，就翻转了他的人生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自己，如果是第二代的话，我就想起自己，就是从一个信仰冷淡的状态，就是被主耶稣呼唤，突然间他复活的真理180度改变了我人生的航道。我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活着，因为他跟我的生命有关系，不单是在那外面的证据，在我里面我也经历到是实证来的。这些一直迫害着教会神教会的死敌，因为复活耶稣基督对他的显现光照，他180度的改变，保罗现在弃暗投明。保罗就将这样翻转人生的福音四处传扬啊，告诉其他人，他包括他现在正在面对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跟这些弟兄姊妹讲什么，我们一起念上面的两行。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我看原文，我对这节经文有这样的翻译，下面那三行，我传给你们福音的重要内容，若你们牢记持守，你们就在靠这福音得救的过程中，不然你们就是不经思考就相信了。保罗以怎样的道理去传达给这些弟兄姊妹呢？这道理是他传讲福音的时候的重要内容， Substance of the Gospel， 其中就包括上刚才所讲的第三到第九节关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理据。他跟弟兄姊妹说，你要明白，要想通这些理据，然后他要弟兄姊妹去持守这些重要的内容。其实原文还有一重的意思，就是要他们，红色的那边打着，下面我给你解释了，原文的意思有牢记在心去持守。各位要持守，要牢记在心，耶稣基督真正的是复活了，不是我们的良好意愿，是有理据的。刚才告诉你三样，第一，圣经所记；第二，一众见证人；第三，敌人的改变。清楚的理据告诉你，所以你要牢记去持守它。如果你没有去这样去想， 这样去明白，就是蓝色那边打的字，突然相信，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不经思考就相信了。这个希腊文原文是表示一种匆忙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仰的承诺，想都不想就是说好了。有一次的主日崇拜散会的时候，有一位的弟兄带着他的朋友来找我，那时候我在门口在送弟兄姊妹走。他告诉我，我这位朋友想觉知信耶稣，牧师你可不可以帮他觉知啊？我说当然好啊。那我就跟他谈了几点比较重要的福音的那个核心的道理，就是跟你们觉知的时候要谈一次的十字架、复活啊，也是为你的罪受死啊，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主宰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就带他做觉知祷告。那因为其他事情，我就 把他就 给他祷告了之后呢，我就走开在一旁处理事情。过了一会，他这个弟兄再带着这个朋友来找我，他说：“牧师啊，可不可以我立刻就洗礼啊？我很想就洗礼啊，因为我快要离开香港了，去其他地方。”我就告诉他：“弟兄，我们教会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位觉知的信徒，在可行的情况下。”你听清楚啊，在可行的情况下要认识清楚耶稣，认识他，要考察清楚你信的内容是什么，明白这个信仰是什么，你才一直这样信下去，才进入受洗。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自己所信的是什么道理吗？保罗说你要考察，不要不经思考啊，要将这些福音的道理牢记在心，加以持守，这才是一直的相信。要不然不经思考的相信是可以要命的。当遇到风浪，可能你很轻易就放下了，因为你都不明白，持守不了了。所以相信不是不假思索的盲目接受，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考察的。所以借着这一些可以考察的得救的重点，福音的真理，什么重点呢？就是耶稣降世为人，为你我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的道理。你靠着这个福音得救，其实靠着福音得救，它原本的文字还有一重的意思，就是你靠着这个福音的得救的过程里面，就是说你不是一次相信了就没事了，你是在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被拯救，我们还没有回到天上，我们还没有身体复活，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人信徒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旅程里面。所以你持守福音真理是要经过有条理的思考，做出考察，成为自己在得救过程里面成为一个有稳固基础的信徒。那么你立刻就会问，那些在病床上临死才觉知的，或者已经没有什么心智能力的怎么办啊？他们没有办法去查考啊。我就会这样形容他们的情况，就好像已经跌进海里面快要遇溺的人，他这时已经牢牢地抓住这个救恩的绳子，他一定不会轻易放手的。可是对于一些不是在这种立刻要死或者很严重情况的弟兄姊妹们，还有你相信自己有一大段人生的人，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如果你没有经过思考，没有认真认识耶稣，没有读明白圣经的道理，或者说就是在得救的过程里面，在这个靠着福音得救的过程里面，你是马马虎虎的，冲击一来你就会失去了。下一季我们会研读另外一卷书，到时候我们会探讨更多有可能失去救恩的情况。保罗就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一起念：弟兄们， 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它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是因为你们明白了，讲明了吗？领受了，牢记在心，持守，一直靠着这个明白有道理的福音，在这个得救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是这样对待圣经的福音的，或者怎样去对待圣经的真理的？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这样的，你从自己在崇拜里面的清醒程度，或者在家里灵修读经的心态，大概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是怎样的状态了。如果这是严重的事情，比如说是一场的大病，或者你有心爱的人病了，你不懂那种病，你也会拼命去研究它，对吗？重要啊，在一个得医治的过程里面，你想找到怎样的方法去 确保你自己可以得到医治啊。我们在这个得救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去念我们手上的圣经啊，念我们手机里面的圣经，不要马马虎虎，考察考察，不懂也要去学认识啊。你说始终思考啊，理解啊，不一定是我的强项，怎么办呢？有时候圣经真的很深奥，不易理解啊。对的，我们实际上真的都需要神的帮助。保罗也是这样看的，我们念第十节，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其实不是我，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保罗知道他今天这样在走在这个得救的过程里面，他一直是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他遇上耶稣，神的恩典让他明白了以前以为自己那么熟悉的圣经，原来自己是念得一窍不通，圣灵在帮助他。而且他仍然需要这样的恩典，即便他是比别人都努力去做神的工作，那不算的什么，都要神的恩典。他的被福音反转的人生，他知道其实不是我，是神的恩典。这也是我自己作为牧者每一次查考圣经，每一次讲到里面的祷告，神来帮助我，求你让我明白你圣经上所讲的真理。耶稣啊，求你帮我，因为这里在讲的是你的事啊，你比我更明白，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去讲。圣灵啊，帮助我，因为这里都是你默示圣经的话语，让我也得到你真理的引导，可以明白。上帝的恩典一直同在，福音由始至终是在乎那位施恩拯救我们的复活主。保罗明白了，所以他说，不论是我或者在我以前的那些大的使徒，我们都是这样的，这样去传，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信了，这样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要考察牢记持定神的真理啊，不要马马虎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越念你越经历到神恩典的同在，很特别的，你不去念你经历不到了。在平安抵达天家之前，在这个得救的过程当中，要站立得稳，愿意你也确实经历，当你考察牢记持守神恩典，天天都在，而且复活主的福音真理跟你有我都大有关系。这个福音，复活的福音的大能，就是翻转你我的人生啊。将来如果有人问你， 为什么你知道你的主耶稣、你说的主、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不但是那种良好意愿，你可以告诉他，有理据的，圣经，一大群的见证人，还有我亲身的经历，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今天还在。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让我们去想象你同在，确实你透过你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众多的见证，在这2000年以来众多信徒他们所经历的人生，还有我们自己信你以后我们所经历的，都一再告诉我们你是复活的主。主啊，就这样，这是最确实我们可以掌握活的盼望，帮助我们继续在这个得救的过程里面站立得稳。谢谢耶稣，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